就帮助我们能够对内容有更深的了解啊。好，那我在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来做一个内容梗概，很快的把这个五章哈梗概一下子。那个我们还是上个礼拜我们上次课可能是我们讲参孙的时候啊，我们把那四章梗概了一下，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地名啊。这个为什么用地名呢？我自己也觉得用地名非常好，因为内容这么多，你看哦，五章的内容怎么才能记住呢？所以呢，就是用地名哈、啊。这个地名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故事性强啊，然后呢，而且呢，它的那个有一个方位感，还有呢，就是它是有事件性的，比如说在某处某地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把这个地名一记住呢，你就联想到哦，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记忆哈。好，我们先说十七章。这个十七章呢，实际上呢是在以法莲山地。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这个前面课的时候，特别提到以法莲山地。我们在讲耶弗他的时候，讲到腰腹受伤，所以呢，这个腹地呢就是以法莲山地。为什么说它是腹地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约旦河作为一个分隔的话呢，它好像是前面，啊，前面就是杜甫，那后面是腰啊，所以就是腰地。那而且这个以法莲山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诸位世师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地段哈、哦。好呢，那首先呢，就说在这个以法莲山地呢，有一个叫米迦的人啊，这个米迦，他的母亲呢就是出钱，他的母亲呢，就是准备了一些钱，是为了要给这个儿子。那可是呢，这个儿子就把这钱给偷了。偷了以后呢，后来他母亲呢就发现钱丢了以后呢，就开始咒诅。咒诅完了以后呢，这个米迦就说：“妈，是我拿的。”然后呢，他这个妈妈就跟他说：“哦，这个钱实际上是为你的，是给你的，那就给你吧。”因此就用这个钱呢铸了一个像，神像，然后呢又雕了一个像。而这个米迦呢，他就在自己家里呢就设了一个神堂。设了一个神堂，然后呢就让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你们想想挺有意思的哈，这个米迦，他显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合利未记里面的祭司的条例和这个敬拜的条例的，对吧？但是呢，他多多少少呢还有一点那种好像要敬拜神的那个意味，虽然是错误的哈。我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那个我们下面会讲到。那我们现在只是过这个内容，不是不做分析，也不做评论，好吧？好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好，又有一个利未人，这我是在讲十七章的内容哈。又有一个利未人呢，他是从犹大伯利恒啊，一个年轻，他叫小利未人啊，一个年轻人呢，他从犹大伯利恒呢，估计是活不下去了。或者那边生活不太好，所以他就流荡，然后呢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而且恰巧就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面。然后呢，这个米迦呢就一听到口音啊，我估计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好多方言什么，你一听这口音哦，你就知道他是河南人，他是上海人，他是山东人，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大概也是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口音。那所以这个米迦一听哦，利未人的口音，他说明他还是有一些概念的，就是要立位人才可以在服侍神，作为服侍神，所以我相信他还是有这个米迦这个人啊，还是有点概念的。好，所以呢，他就说好，那我就雇你当我们家的祭司。那这立位，然后就跟他谈了一个地，给你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个立位人说好啊，好啊，他一笔肯定是一笔和他在犹大伯利恒那种居无定所然后漂流的日子要好，他就答应了，还挺高兴的啊、那个当祭司了啊。其实大家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了解立位记的祭司上任条例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问题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往下走。好，这就十七章的内容就这样子啊。好，那我就是简单看一下哈、啊、你看啊，以法莲山地在这里啊，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小祭司哈，他从伯利恒，这个在伯利恒在这里啊、嗯，然后呢他就北上，然后上到了以法莲山地。那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为什么他又就这样就误到这儿来了啊、嗯？好，那这是就是给大家增加点印象。这个我其实，在整个课程中 给大家看了很多的这个以色列的地图，所以大概你们对以色列有一点概念了，它的部位啊，怎么样的布局的哈。那这个实际上有点是像现代的，你看特拉维夫，原来在圣经时代呢都不太提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圣经时代叫什么，但是现在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首都哈。好，然后呢，我们再下面十八章呢，哎呦，这十八章。先锋怎么没有那个啊？没事，哎，没关系，好，我这搞错了啊。好，这个十八章呢，我们再还是以地名啊。这个地名呢，我们先草草看一遍，索拉和以实陶，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刚刚看完参孙，那个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但的这个领地哈、啊？然后呢，拉伊啊，然后你们就大概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待会我带你我们去看地图哈。这十八章里囊括的这个地点呢是索拉、以实陶、拉伊，还有一个叫基列耶林、以法莲山地，又回到拉伊。那十七章和十八章呢是一个相关的事件啊。那下面那三章19、20、21又是一个相关的事件。所以你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呢你给它归纳一下子，你就很好记忆。当你记住内容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帮我们去理解它的经义哈。好，下面呢我就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哎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是阳宫的节奏，阳东的节奏。好，这个地图哈，为什么给大家，这是一个全图，从北到南，下面还没有完全 cover 啊，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就这么分的，所以看不太清楚。那现在呢，我把它给它一分为二哈。我们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呢是刚才那个图的一分为二，然后呢这个是下半部，然后呢这个是上半部，就是刚才那个全图的啊，这样一分为二。那我现在就是要说了哈。那首先呢，我们再讲到呢，刚才我们讲到先在索拉和以实陶这个地方。大家能不能看清楚索拉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比较靠南边的地方，这个实际上也是当年参孙呢去到索拉呢是要去找那个，就是要娶那个腓力士人做太太的那个地方啊。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呢是但的领域，是当时分地的时候呢分给但的这块领域，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在索拉以实陶呢有五个勇士呢，他们出来要探地。为什么呢？这个但这个民族特别不安分，给他们分了地以后呢，他们就不喜欢这块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个外族呢，他们也没有去征战把他们赶走，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住的也 不开心，所以就老是想着往外跑再去找地啊。所以那我这个故事呢，十八章的故事就开始从索拉，可以说他们当时还不能算是得地为业安息了哈。那所以他们就走，从索拉上来以后走就这样子沿着走哈，走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以法莲山地，到了以法莲山地呢，又怎么又那么恰巧跑到了这个谁家，跑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面。然后他在米迦的家里面呢，他就也是从口音哈、啊、识别出来，哎，他家怎么有个利未人啊，有个利未人。所以呢他们就问这个利未人，问这利未人就说，哦，我们要去往北边去找地，那个可不可以。他当时我们听了好像，哦，我在求问那个什么利未人哈、啊、想问神这样子。实际上呢他们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就像老百姓拜佛求签这样子那种心情，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啊，问一个什么先知啊，我下面怎么样了，这怎么 business 怎么样了，婚姻怎么样了，怎么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啊。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心态。结果这个利未祭司呢，他就说，平安去吧，耶和华会给你们开路。我不做评价，你们感觉一下啊。好，于是他们就去走，听完以后挺高兴的就走了。好，走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往上走，从以法莲山地往上走，走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啊，就你看啊，这个到了以撒家哈、啊，我们看这张图，我从以撒家这个地方给截开的哈、啊，那继续往北走到这个地方，看不见，我也看不清哪去了，拉伊，你们看到在哪了吗？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叫拉伊，就这个点，这个红点点着叫拉伊，已经靠北，蛮靠北的了，原来叫拉伊。 然后他们去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哎，拉伊这个地方，它这个城市什么，两边有山，所以就把他们隔在中间，所以呢经上说很安居啊，这些拉伊人坐在这里很安居，他们因为也不和外邦来往，然后呢他就比较 isolate，他也没有跟外邦有什么征战呐、啊，外邦人也没有来侵犯他们，所以人家老老实实的就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然后这五个勇士呢跑上来以后呢，一看，嗯，这个地方不错，安安静静的，好，就看中这块地了。看中这块地以后呢，于是呢他们就又回来，赶快回来，回到了他们的老家这个地方以实陶。哎呦呀，就回到了这个地方啊，以实陶。和这个就是索拉的这个地方，告诉他们本族的人，说我们看中了一块地啊，在北边叫拉伊，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于是呢，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就决定，好，我们去北上，我们要把这块地给拿过来，这样子。啊，那你看哈，好，现在呢，然后呢，他们这次出兵哈、啊，是一共600人。还带上他们的家眷，那就是大概也还是有些人了，所以他们没有直接的启程，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从这个从以实陶出发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点点这个地方叫基列耶林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安营，就是稍微休息啊，因为大批人马了，不像原来五个人的话比较激动哈、啊。好，就在这儿安营，然后呢，安了营以后呢，他们又去，我都记不太住了。然后呢然后好，从这儿安完营以后休息一下，休整一下，又开始北行，到了以法莲山地。到了以法莲山地以后呢，这个地方又到了米迦的这个地方。哦，看看啊、哦，哦，他们后来就到了这个米迦的地方。啊、哦，然后呢，怎么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到了米迦家里以后呢？就开始动那个心思了，因为他们觉得，哦，上次我们问了这个利未人，然后呢我们挺顺利的，他以为他耶和华祝福他们了，所以呢他们就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就动了一个邪念，说我要把这个利未人给他抢走，然后他们就把人家那个米迦家里的两个神像给偷了，然后把这个就跟利未人说，他说当然细节你们去看，我只是梗概嘛，然后就跟那个利未人说，你愿意做一家的祭司呢，还是愿意做一族的祭司呢？那利未人，你看这利未人说，哇，这样我现在一家的祭司，我做的挺爽，我现在能够做一族的祭司更好，他就答应了。我相信他们也又谈 deal 了，就是说我给你们什么样的奉酬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呢，就跟着他们走了。跟着他们走了以后呢，好，那么现在的路线还是他们就抢偷了人家的东西呢，然后又抢了人家的这个什么，北上到拉伊去了。啊，到拉伊去了。然后在这个途中呢，这个谁发现了，就追过来以后，米迦就问他们：“你们那个，你们做了什么事儿？”然后这些但呢，但人呢，仗着人多势众，然后就威胁恐吓他。那米迦也没办法呀，是啊，那人家这么多人，然后他当然他就见好，他就见难就退了，就反正就被人家白白这么抢走了。现在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都不对，都有问题哈。不过这只是这么一个事情。于是他们到了拉伊以后呢，这个但人干了什么事儿哈？到了这以后，就把这个城烧了，杀了那些人，把这个地强占了，而且把拉伊呢改名为但，改名他。所以我说这个但呀，这么霸道哈。所以这个但，所以难怪在启示录后面的话，怎么没有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当然12支派还是保留的啊。好，所以这就是18章的内容啊，18章内容我们就这样的就结束了。好，我们来看19章。19章呢，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跟前面那两件事没有关系了，同样又发生在以法莲山地。这里面呢，就讲着说是有一个寄居的利未人，据说这个人呢，我想他也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好，然后呢他呢就娶了一个妾。那我在这里面就说一下，我们现在一听说妾呢，对这个妾的印象非常不好，都觉得好像挺不道德或怎么样。可是实际上我后来查了一下，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那个妾呢，她的社会地位只是低于正房，就是大妈，就是大使吧，啊，正使，对，她实际上也是妻子， 有合法的这种婚姻关系，只不过就是地位上要低一点这样子。然后他这圣经上讲，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是妾淫乱，他犯了淫乱的罪。可是呢，我自己也是觉得挺怪的，因为在律法里面啊，在旧约律法里面，一旦女人犯了淫乱，不是女人犯了淫乱的话，按照那个律例典章的话，是要打死的，对，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估计不是那样子的淫乱，而是只是跟他闹别扭了，夫妻之间闹点矛盾，不开心。嗯，像我们现在也是啊，一不开心回娘家或者什么，对吧？也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看四个月的时间呢，这个立位人呢就又想想也想明白了，哎，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男人吧，大点气大气一点，就回去哈。就是这个女的回去以后，回到夫家住了四个月，然后这个立位人呢，他自己呢，他就是又跑到要准备回去接这个太太回来啊，接这个妾回来。那这个妾呢，她的家乡呢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她这个妾实际上也是犹太人，就是本族人了啊。那个，然后她去了以后呢，这个岳父特别开心，你想当爸爸的岳父的肯定高兴啊。夫妻两个闹矛盾以后呢，这么长时间，也是家丑了。哎，如今这个女婿愿意回来低下头来，就是说好说歹，然后不是说好说歹，就是愿意和好跟太太，甚至愿意接她回去。所以岳父很开心，就留他们哈、啊，留了他们三。按理说，按照以色列的就是俗定来讲的话，一般就是留三天。但是这个岳父呢，就特开心嘛。我这么想，我想象中啊，哎，岳父开心死了。好，就多留了他两天，五天。然后呢，日落偏西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一直想走，可是岳父就使劲留。最后，这个时候岳父还不让走呢，还要留。可是他们说不行，我必须要走了，要回去了。好，所以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呢，才出发。出发呢，从那个犹大伯利恒出发。好，然后呢，这个利未人的这个仆人哈，带着一个仆人就说，哦，我们那个就到耶列斯，当时叫还也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到那儿去露宿吧，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偏西，过偏西才出发嘛啊。结果呢，这个利未人说，不，我们不要去这个，当时耶列斯肯定是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到我们的兄弟那个支派的领地，叫基比亚，是在便雅悯的境地，然后就说我们到那儿去住去吧。你看他还想着到自己家里更安全一点，结果去了以后呢，发生的事情就和当年索多玛是一样的。那当时他们去了以后呢，他们在街上没人接待他们，就是他们就在街上坐着。后来碰到一个老者，那这个老者呢也是从好像是从犹大地过来的，然后就接待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住。然后呢，半夜里一些匪帮哈，其实就是便雅悯族的，他们就在那围住这个老者的家呢，就是让他们把这个男子交出来，要跟他交合这样子哈。然后那个老者哈就说，哎呀，不行啊，不能这样子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对待我的客人，我这儿还有一个女儿，他自己有个女儿还是个处女，然后这样子我可以把她交出来。哎呀，我说想想真的是，当年我女人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怎么这爸爸就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就这么随便交出去了，就像当年罗德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哈，不然以为。所以呢，后来这个男子呢，他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妾给交出去了。你们想想，一个当丈夫的啊，我为什么刚才要强调妾不是他，也是他合法妻子，只是稍微地位低一点，因为他一夫多妻嘛啊。他就把他自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男人你面对危险的时候自己应该挺身而上，对吧？可是呢，他我这么想啊，哪怕你死了，你跟他们斗打一场啊，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太太就这么交出去了，就这样子就交出去了。然后结果呢是，这个太太被凌辱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死了，回到家里还爬回来了。这个女子真的挺可怜的，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可能就最后的时候这样子哈，就这么就死了。然后呢，这个她这个丈夫呢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太太给肢解了，分尸十二块。分尸了十二块以后呢， 然后每一个尸块其实都是带着信息，然后派人送到以色列的四境。这个就是十九章的内容，我没什么夸张哈、啊，我只是就是忠实的叙述这个内容啊。好，然后呢，你看以色列的四境呢，收到这个利未人的切的这个尸块呢，众支派震惊商议，啊，这就是那个，那这个里面也是一张图了，你看从这儿哈、啊、到基比亚，然后呢，然后那个他们在，然后他们就跑到密斯巴商议。哦，这个我先把图放在这儿，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个词来。其实这个就是第二十章，刚才那个图也是在说明他。好，当他们收到这以后呢，然后以色列的众支派，刚才我们讲到了众支派商议，震惊商议，然后呢，下面他们就 take action， 从但到别示巴聚集。这句话从但到别示巴，但大家当时看到了哈，是在那个最北边，然后别示巴呢是在以色列的西南边。通常在说从但到别示巴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说以色列全境，是这个意思啊。我刚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说从但到别示巴这样的啊。然后他们聚集以后呢，所有的首领军长呢就站在百姓的会中，然后这个当事者就是这个利未人啊，他呢就开始申述这个事情发生经过如何如何，然后呢并且带有那个宣召的意思，这样子就是好像战前通令这样的，激发大家的那种里面的那种情绪哈。然后他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众人如同一人，然后就决定惩罚征伐行恶的便雅悯，就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以色列的众支派做了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准备出征了。好，下面再说基比亚。这个基比亚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便雅悯的领地，他们作恶，这些里面他们的匪帮作恶。其实这些匪帮是什么呢？就是基比亚城内的一小撮那种无业游民，没有基业，然后可能就是这种流民这样子的。那确实也是很恶嘛，那同性恋呀、啊、什么这样啊。可是呢，作为便雅悯支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去啊，就是去来惩罚他们自己本族内的这些匪徒，他们反而干什么？说好吧，他还护犊子，就是他袒护他们自己本族的这些做了坏事的人，这是便雅悯的问题。所以呢，便雅悯说，我其实跟他们商量，圣经里面有讲到，跟他们商量了要惩治他们内部的这些匪徒，做恶事的匪徒。便雅悯，我相信是他们的 leader。不，我们不要，你们不是要跟我们打吗？好啊，我们迎战。所以呢，你看基比亚呢，便雅悯就是从他们的各城出来，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你想想哇，这个十个支派要十一个支派要对付一个支派。便雅悯确实是骁勇善战，大家还记得当时我们讲的以户左刀手，便雅悯支派里面有很多的左刀手，他们真的是以一挡十的那种能打仗的这样的哈。所以当时雅各就说是撕裂的狼嘛啊。好，然后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已经决定要征战了，然后又以色列人呢就跑到了伯特利，说明他们当时还有那种求问神的，有这种起码有这种概念。然后他们就跑到伯特利去求问神，啊，问神谁先上去？大家有没有点觉得似曾相识？当年在比色之战的时候，也有问神谁先上去。然后神还说，神回答是犹大先上去。啊，好，那犹大先上去。然后呢，这个战场呢就在基比亚。这个战场呢，在基比亚这个圣经上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哈，打了两天，你想十一个支派对一个支派打了两天，这两天以色列人大败，第一天就死了，就被杀了22000，第二天呢杀了18000，多少人？这是42000哈，多少这样子？好，两天的时间，十一个支派对一个支派。便雅悯人胜，以色列人大败。嗯，好，再往下。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又来求问了。那 那个当时这个圣经上讲的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设立在约柜前。他们就这个以色列人打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稍微有一点好像就稍微有一点反省啊，就说就问，就是说这样打是要不要这样打呢，是不是要作罢了呢，他们也开始在思想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又去到伯特利呢，这个儿子菲尼哈是当时是祭司，就来问，然后求问。那神呢就告诉他们说，神把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的人手中，啊，好，然后呢，第二天又到基比亚，然后以色列人迎击。这个时候呢，这是又第三天的事情了，发生。前两天已经大败，到了第三天，他们又用炸响，就是炸了哈，炸他们，然后呢，就是伏击，这样呢，使这个基比亚就失守了。基比亚失守以后呢，然后这个便雅悯人呢被追杀18000，啊，而且呢，这个地方我在地图上没有查到，叫基顿啊，我想也就是跟这个基比亚这个相隔不是很远的地方啊。而且便雅悯人呢，这个沿途吧又被杀，又被追杀呢，那是拿刀的勇士死了25000，便雅悯人一共才多少人啊？就死了这么多人。好，然后呢，最后这是您上讲的，最后就说只剩600人了，600人是逃到了一个叫临门的地方。这个临门在这其实都是在这个比较靠近南边的地方了哈，临门他们就藏在临门的磐石那个地方有4个月。好，你看这些，你看，然后呢，这些当时这以色列人，他不光是这样的追杀，杀了这么多人以后呢，又回到便雅悯地啊。那个他是整个他不是说光是出来打仗的，他来杀，他又回到便雅悯地，把城里面的那些牲畜啊，所有的人全给杀了。所以呢，你看啊，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他们在米斯巴聚集，然后宣召宣誓，然后开始要对阵，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啊，在基比亚的地方，然后两次大败以后呢。最后他们上到伯利恒呢去求问，最后神跟他说，我要把便雅悯人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在第三日果然便雅悯人大败，而且最后只剩下600个人逃脱了，几乎到了一个灭族的这种情况，因为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女的都给杀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哈，这个以色列人开始缓过劲儿来了，就明白了。哦，对，在这个之前我忘了说一点，这是21章的内容哈。他们在米示巴起誓的时候，他们在米示巴就聚集起誓准备要出征的时候呢，都发了一个誓。什么誓呢？就是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你看他不光是要打，还要就是说要让他们绝种，这样子哈。所以呢，这是前面发生，你看是曾起誓啊，不是说打完仗以后。可是打完仗以后，突然就他们就琢磨过来一件事情，说哎呀，我们几乎要丧失一个兄弟的民族。这时候他想起来手足情了，那个啊，基本上要灭了。他们就开始难过了。你看当时的那个义愤填膺要杀的那种杀赶尽杀绝的那个东西。没了。所以我就是想，我们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劲儿上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了，真的是。然后就做了那些就是大烂事儿、大坏事儿。可是最后你后悔，有些后悔还可以补足，有些是没办法补足的事情。所以你看啊，他们就又到伯特利，在神的面前痛哭，然后还当时也是说烛坛献祭啊，就做这些东西的。然后呢，那说怎么办呢？是啊，我们花了舍了够，所以把那些便雅悯的女孩子都杀了。那他们以后他们怎么办？他们只剩600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再传宗接代，这个支派就完了啊！他们也觉得很难过，很难过。我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但是我不会解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神还允许这样子事情发生？啊，允许这个以色列众支派11个支派联合起来。去杀自己的小兄弟，因为便雅悯在12个支派里是最小的小兄弟支派，啊。然后第二点，为什么神要把 卞雅敏最后还是交在了这些人的手里，让他们几乎灭族。当然了，没有灭，对吧？否则的话，神的约就作废了。十二个支派没有约，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能都是哦，都是好好好好好，然后浮浅的这样的。其实它有很多东西，圣经为什么真实？它一些丑陋的东西，或者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它也在圣经里面，实际上让我们思考。啊，我们借着这样的思考，我觉得可以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不是光是凭着我们想当然。哦，神就是好，神就是慈爱，啊，神就是怜悯，嗯，所以好，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本来想写上，让大家好好想，但是我顺便就说出来了哈。好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突然想起来了。当时呢，我们在米斯巴宣召的时候呢，大家都来了，但是有一个支派不是我这个基列雅比人。这个地方他们属于哪支派我没查，我忘了啊，对不起。就是这个人他们没来，他们没有出来去，也没有出征，也没有发过誓。那按理说，按照他们的那个规矩哈，你没有宣召，没有什么什么是该杀的啊，是该杀的。可是呢，他们呢就说好，那我们杀他们的人，他们确实也杀了他们的人，但是选了四百个处女，就是为了把这四百个处女给卞雅敏人做妻的啊。所以这个我这样讲讲，我想你们可能有兴趣会去再去仔细读一读后五章里面这个事情哈。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就把这些人这个就是这四个四百个处女就带到示罗。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又跑到了这个临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临门这个地方哈，就是卞雅敏的六百人不是跑到那个临门那边有个盘的地方躲藏吗？然后把他好言把他们劝回来，那个说是给他们让他们再娶妻这样子啊。可是呢，四百不够啊，怎么办呢？然后当时呢，以色列的长老呢就决议了，做了一个中保，就是让他们在这个示罗，当时实际上还是一个什么中心，他每年都有节期，这个是后面经文有说哈。然后那个长老他们就出主意说呢，让卞雅敏人呢在节期的时候呢到示罗去抢妻，啊，然后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细节我就不再说了哈，我只是这样提出来，有兴趣的话去读读经文哈。好，当这些事弄妥了以后呢，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也去了。这就是五章的内容，我们就这样的过了一遍哈。那好，那现在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内容呢过了一遍，整个对这五章的内容呢有一些 idea， 对吧？那么我现在先提几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哈，读经的时候呢，你有好的问题啊，带着好的问题去读经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就容易有一个正确的切入。你带着问题去读经哈，你就是一直在探索探索，你要想办法找出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呢，可以带入你深入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提几个问题。首先呢，我来问一下大家，你看这卷书叫《士师记》，对吧？可是，在最后五章里边没有提一个士师，对吧？没有提一个士师，那干嘛要归在《士师记》里边呢？啊？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好，那么看第二个问题。你看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刚讲完，所有的支派都来征战卞雅敏。这个实际上呢，整个大家我们现在读完《史诗记》了，整个在《史诗记》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状况没有？没有，对不对？每一次我们看到的都是神兴起某个支派的某个士师。啊，然后呢？当然，在这个底波拉的时候，那个巴拉有一个联合作战，巴拉下来，巴拉作为将军带着西布伦人哈、啊，然后以撒加人，他有这么样一个小小的联合作战。可是你看，这次在这个五章里面讲到了，刚才我们刚刚提完的十一个支派一起联合起来攻占这个自己的小兄弟支派卞雅敏啊，这是为什么？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提出来。他就说，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呢，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内容，从第一课一直到第十二课，我们没有提过利未人，大家想想是不是？没有提过利未人，没有提过祭司，也没有提过会幕和约柜。当然，你不提会幕，你也别提约柜了啊啊。 所以呢，这里不讲祭司。你想想，在这个五章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了祭司、利未人，然后呢，讲到约柜，哈，那为什么在这里面要提这些呢？好，你们的讲义上都有，看着这个讲义，我想就算是这些课完了以后呢，其实这些问题呢还有必要去思想。这样的话，你读这卷书你就比较能够深入了哈。好，然后呢，第四个问题，这个米迦呢，他自设神堂，私设祭司，然后但这个族呢外出抢地，然后呢，便雅悯支派和全以色列的支派对抗，这些事儿与士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卷书叫《士师记》啊，啊，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到结尾哈，看起来有点没头没脑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来问大家，你们对《士师记》的概念啊，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弟兄姐妹就说，国中以色列国中无王，个人偏心，几亿这样子，这个就是对《士师记》的看法，没错。在这个后五章里边哈，大概有四五次提到这句话，我们后面还会再讲，确实是这样。那弄来弄去，我们前面讲了那么一大堆士师记，士师每个士师出来，神的作为，神的判断等等等等，那有什么用呢？好，我们根据这些问题我们来切入啊。那刚才我们是对这五章呢做了一个梗概，一个就串一下它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做一个很初步的归纳啊，就是这样一步，我们目的是要步步深入这样哈。这个在这个归纳里面呢，归纳了三个核心。首先呢，我们归纳为核心的地带，这个核心地带在哪里呢？就是以法莲山地啊，以法莲山地。好，核心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说他是利未人啊。那个虽然两个利未人，一个是那个做祭司的那个利未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一想起第二个利未人，真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恨，对那个把妻子交出去，然后又切尸块分尸的那个丈夫啊，我觉得这种男人太可恶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核心评价，核心评价这句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是初步的一个归纳，整个五卷书里面就在围绕这三个问题。好，那么我们根据的这个初步归纳呢的三个核心中呢，我们来找线索。找线索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明白刚才我们提的那些问题。啊，你提出来问题了以后，你就会去想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整个读经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哈，一个口诀。总是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哦，所以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这样。然后这样慢慢慢慢的开始进入。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讲到核心地带哈。这个核心地带呢是以法莲山地，其实这些内容是重复的，但是为了加深印象，我们来说哈。这个以法莲山地呢，是其实是在最后五章里面涵盖的一个地区，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个地方，对吧？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以法莲地区呢，实际上它是以色列的一个中心，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它的实际的这个重要性来讲啊，它刚才我们说它是腹地，它的地理是在腹地，然后呢，它实际上也是属灵的和行政的中心啊，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后面讲到，刚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结论了，这五章是前面的四世纪前面的内容啊，那后面哈。最是最多士师治理的所在地，啊，我们讲到士师底波拉，底波拉虽然他没打仗，可是他是作为士师放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女先知啊，他是有这种先知的职分的一个士师，他是和巴拉，大家还记得作为武将，他们俩是文武结合，然后呢来神是这样兴起的，还有那个陀拉，这是我的最爱陀拉，嗯。还有最后我们讲到那个亚顿，大家一说亚顿就想起什么亚玛利人的灵在软弱的时候要扑击我们啊，好，然后呢再往后啊，你要圣经再往后面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以法莲山地实际上是北国以色列，后来大家知道在亡国时候开始分裂了，有南国北国啊，而这个以法莲山地呢是北国的所在地啊，它这个 也是北国以后这个北国政府的一个首府，后来他改名撒玛利亚山了，这个撒玛利亚城这样的，里面也有故事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讲了。好，我们看哈，在这个以法莲山地呢，我们就是这是就用经文来讲了，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就是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再给他过一下，那是经文说的，刚才我只是用我的话这样的归纳。那有个人叫米迦，然后呢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也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就是那个小祭司被米迦雇的那个祭司。我这样做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让大家从事件开始，然后从经文加深印象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到这里了哈，然后呢但人又从这里呢掳走了这个米迦的神像和利未人，大家刚才我们讲到了对吧。好，然后在十九章，这是就说在经文里面17到18章，19到20章呢里面哈，就是这是利未人寄居的地方，注意哈，是寄居，不是说他住的，就叫寄居，那意思就是他是游客啊。那这个是经文哈，19章11节，我们就不读了。哟，这怎么？帮我那个，大家看一下讲义哈，在这个犹大地呢，就这个以法莲山地呢，我特别要提到哈，这里面。前面看不带，你可以看讲义啊。这个示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地特别的提出来？在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呢，就在以法莲山地。按理说呢，这个示罗，如果大家看前面的哈，比如说在士师记前面，约书亚记啊，再往前面，示罗是一个以色列的敬拜和属灵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会幕，有约柜，然后有律法书哈。那我们看这个地方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示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好，然后呢在申命记里面也讲到，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那这些经文都是来 support 说明这个示罗这个地方的哈。然后呢你看这个米迦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示罗给摆出来呢，这个米迦呢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他们家的那个地方呢离示罗并不是太远，距离上并不太远，但是他们却从来不知道不去什么示罗去敬拜，因为在律法里面规定的很清楚在哪里敬拜，包括波比，我记得我以前也不太知道，我就顺便讲一下哈，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哦，我每天都薄饼，我每天都薄饼。我当时刚开始听，我觉得哎呦，她还挺敬虔的，每天都薄饼。后来我了解了这个真理以后哈，这是错误的。首先，没有被按牧过的、按立过的牧者哈，这个圣礼不能随便碰的，不能随便碰。还有呢，就是特别是姊妹。我当然这可能有人不同意了，但是我虽然是个姊妹，可是我同意，有些东西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次序和原则是不能碰的。所以后来我那天突然在想，我说哦，难怪为什么当年他们用那个牛车啊去拉约柜，后来那个他一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别人说这神怎么这么那个什么，对，所以真的圣经中给我们的律例典章和律法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能轻慢的。你像那个谁的那个亚伦的儿子献燔火也被击杀呀，他是大祭司，儿子献燔火照样被击杀，对不对？所以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执行那些圣礼的话，这个是不圣的，而且真的是神所恨恶的啊！对不起，我就想起来就插这一句哈。所以你看啊，你说像这个米迦呢，他们是有这些概念，就是说对神要敬拜应该怎么样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妈啊，他这个妈呢是好像觉得要拜一个神，应该有个神堂，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们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些这样的概念，但是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就联想到哈，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哈，我们读圣经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建立在真理上，凭着自己的想当然的时候，你就错了，你不是在敬拜神了， 那你看这个米家，这就是在以法莲山地发生的事儿，离示罗不远的地方，就出米家这么一件事情，他把它放在圣经里，这个人真的是挺有名的，放在圣经里面，真是刘，我也不知道刘芳还是什么，对，我们都知道米家这个人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犹大伯利恒的这个利未人，他显然是在犹大地住不下去了，伯利恒住不下去了。然后呢，可是他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呢，他也不去啊。你看他利未人，利未人什么意思？我们下面我们会下面再会讲哈。他不照这个示罗的会幕呢，你看这也是离得这么近，他不去示罗去敬拜，他反而在一家人在米迦家里去当了个祭司，拿着奉享，就像受雇的雇工。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教会里的牧师是什么？是神按立的，然后是立位人，所以呢我们 support 应该去这个去供给立位人，有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住址或者怎么驻地这样的，而不是受雇的。有些教会据说牧师每年都要评论一下的，真的我觉得那个牧师当得真可怜。这些人说好也好，不好也好，群众选举不行的话 kick out， 就这样的，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嗯，好，我们再往下讲啊。嗯，然后呢还有一点，这是我后来插来的，这是在21章哈，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罗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这段经文哈，如果你单单这么看，你觉得没什么，但是这里面反映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当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贝亚米人只有400个女孩，不够他们娶妻的。然后呢，然后长老们呢，就又给他们出主意，说在示罗有节期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抢妻。但是呢，他并不是告诉他们到示罗去，为什么呢？可见当时很多人根本对示罗都没概念，不知道示罗在哪里。然后他就用什么在利波拿以南，他就用一个 reference 的地方告诉他们是在这个地方，靠近那个地方。所以这段经文这样摆在这里面，反映了一个什么？当地的人对示罗已经没概念了，连这个地名都没概念了，更何况那个地方的会幕，那个地方的等等等等有关敬拜神的一些东西，他们都不清楚了，都不清楚了。好，然后我们下面来讲核心人物，核心人物这个利未人。我们真的知道啊，利未这个名字呢，就是连接人与神，连接众支派。所以呢，那个他们是没有产业，在分地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这里面很多老基督徒都知道哈，他们是不分地，他们没有什么利位地，没有，而是在各个支派里面给他们地方，就是要供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居住的。嗯，你看我们讲的啊，利位没有分地，那这些是经文的出处来证明这一点啊，我们就不读了啊，这个主要是为了这说明这一点。好，再下面你看哈，这个小小的利未人，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小小利未人，他为何寄居他乡？当然我们先不说他的问题，可见我们反推一下，就是说他呢肯定是他的家乡的人没有很好的去执行对利未人的这种该做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他们的亏欠，没有好好的善待这些服侍主的人啊，这是利未业。好，下面我们就讲这个利未的职分，他的职是什么？他利未人是被专门拣选出来做什么？献祭和守会幕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要办这些事儿的哈。这再一下什么？关于祭司上任的条例，这点非常的重要。祭司上任条例是什么？是唯有亚伦的后代可做耶和华的祭司，唯有亚伦的后代，摩西的后代都不行，只有亚伦。所以那个小小利未人，后面我们讲他是摩西的孙子，啊，他是摩西的孙子。所以你摩西是很伟大呀，但是条例规定你摩西的后裔不可以做祭司的，啊，好，那这些哈，快时间快到了，我这个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内容没有讲哈。所以呢，我们说米迦哈，他设立利未人为祭司，他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呢，而不是神所定的亚伦祭司体系的，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呢，是说明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一个堕落了啊。那好，我们 再说这个受雇于米迦为祭司的利未人，他的行为呢，说明祭司呢与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啊。好，我快快的过了啊。嗯，这个实际上你看他的罪状我都给他列出来了。一个是假借耶和华的名为神发言啊，你们平平安去吧，耶和华祝福你们，那个不是耶和华借着他说的啊。然后呢，其实呢神没有借着他说话，还有他日后的忘恩负义。当然关于蛋怎么样怎么弄的，那咱们先不说。可是他，你看他从情理上来讲的话，他在米迦家里了，结果人家米迦待他也不薄啊，可是最后他忘恩负义，那边可能给他更高的赏，他就走了哈。还有我们说这个娶妾的利未人啊，这个娶妾的利未人，其实这个利未人的写照呢是丑陋人心的写照啊。你看他说他在这个二十节四节，他的妾是被害人之妇。其实呢，我后来原来我读的时候也没有，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基比列的人真坏，基比亚的人真坏，怎么就过去了。但是这次因为好好的为了要准备嘛哈，就好好的看一下，突然我就发现真的是，其实应该说是被谋杀之妇人。这个女的是被谋杀的，你想想，她不是简单的就是这样，她是被谋杀的。为什么？而且说这个女子的丈夫就是杀手之一，这我昨天晚上给加上去，我特别真的心里气愤这个家伙，对不起啊。因为你看啊，他对这个气这个残忍，刚才我已经讲到一些，在那样的面前的时候，一个男的把自己老婆顶上去挡风挡雨挡枪子，对不对？给推上去了。还有一个呢，你看他在，我不知道，我还没法想象一个自己的太太死了，给他切了，我真是够残忍的，真的，我这实在是不敢恭维哈。然后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在他的那个告知的宣告的方式里面，你知道他怎么讲的？他呢，他是这么说的：二十章五节，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这是骗人，这是一个诡诈啊！然后呢，他其实隐藏了自己的行为。这什么叫隐藏自己行为？是别人要他出去跟他狗和跟他什么啊？然后他呢？实际上他在这样宣召的过程中，他把所有的责任推干净，然后呢把责任推给了全利比亚人。你看这里面您仔细读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下面他呢就是把矛头指向了基比亚的领袖们和全城的人，所以最后整个这个城市被整个焚城了啊、嗯！就他这么一个谎报军情，一个诡诈呀啊、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改变了基比亚人围房子的动机。围房动机就是那些匪徒要跟他苟合啊，那他说要杀他啊，然后又这样子，然后其实他是在暗示那个基比亚人谋杀了他的妾，他是把责任全部都是基比亚人的坏，所以他在向他整个这个本族 mention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东西关。把自己的错那个罪整个洗得一干二净，所以我说他坏了哈。你看，利未人误导了会众，利用神圣的约法成就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从此开始呢就放弃约法而行，成那个这个什么的人。我觉得啊，比那个一开始就不尊重律法或者外邦人，我觉得这个人更坏。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我觉得他更坏。好，然后呢，他的这个结果，就这么个家伙的这么所作所为带来的呢，就兄弟之派的内部残杀，导致了贝亚米人几乎要灭绝啊。好，现在我们来说最后五章，可惜佐木师不在了，我本来是要给佐木师他不是发生在参孙之后的年代，他不是发生在这个什么，为什么呢？你看啊，大家回忆一下，从俄托涅到参孙，我们都是按着次序的，谁谁谁俄托涅之后，然后兴起一户，谁谁谁之后又兴起什么什么，按着年代次序这样一个一个的下来的啊。所以呢，但是这个五章呢，它不是在参孙这个五章的内容是次序是在参孙之后，但是年代不是在参孙之后。Why？ 你看啊，它呢是在分地之后。兴起誓师之前，为什么？是经文来证。你看啊， 从十七到十八章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呢是但支派呢另找地的时候，这个都是在这个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就讲到了。当时但分了地以后呢，他们不满意，然后他们还要再找 additional 的一块地，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了哈。所以呢，他那个这个发生这个时候呢，是在三百多年前，啊，三百九十多年前。而参孙之后，你看在耶弗他的时候，他已经讲三百多年前怎么怎么样如何。所以参孙之后已经是分地进到迦南士师这样一下了，已经三百多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不可能是是，所以这个是在刚分地不久发生的事情，但到拉伊得了那块地。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五章里面，所以我从这个是一个证据哈。还有一个呢，你看这些都是经文的来证明它。约书亚记里面的十九章这些经文都来证明刚才来证明我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但抢地是在这个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哦，所以这肯定是在士师记的前面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大家同意哈。好，然后呢，这些都是在讲啊，这些都是在讲那个什么。再有一个呢，好，然后呢，刚才我们是根据十七、十八章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根据十九到二十一章的内容。我现在把这些的 evidence 给大家呢，实际上就是经文，用经文来证明这五章是发生在士师记的内容的之前一开始啊。好，那我们说哈，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是第二代在旷野时候的祭司，而菲尼哈呢是第三代祭司，他是伊利亚撒的儿子啊。所以呢，那肯定是在摩西、亚伦之后，约书亚和这个他是第三代，他就是什么？他是旷野出身的，然后进入到了迦南，啊，好，那个，那你看，为什么在士师记二十八章里面，他这边专门讲到了？你看，亚伦的儿子伊利亚，亚伦的孙子伊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赤立在约柜前，然后跟说了这些事儿。刚才我们讲到了，所以呢，你看二十章里面把菲尼哈提出来，说明菲尼哈还在世。菲尼哈还在世，那是刚刚从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绝对不会是三百多年以后，他早死了，对吧？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证明哈。那再下面，而且那个时候你们发现没有，在这五章里面没有外邦的偶像，什么亚舍拉了，什么大滚了，都没有，对不对？他，你像这个米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们是错误的做法，可是他还想拜耶和华神，所以对耶和华神还有概念，对吧？好，那这些都是实体的哈，所以呢，这个结论就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必须要给他讲。哎呀，借大家两分钟啊，核心的评价在最后五章出现的重复的这些东西哈，这你看每一章里面都有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啊？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王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当时呢，就是说神还没有为他的子民设立一个有统领的，有一个掌权的治理的一个职分的君王，对不对？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王。其实在旷野时候神就说我就是你们的王啊。可是你看随着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这样子就不把神当王了。虽然你看也问一下，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他们决定攻打那个迦便雅悯的时候，他们是先做了决定，然后才去到伯特利去问，这里已经决定在先了，先斩后奏了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神也没有兴起士师，大家注意，没有兴起士师，所以又证明他是在士师记前面的这个年代。这个我觉得这次非常要那个，我有时候跟别人讲，就说不是啊什么什么的，那你仔细看，我不要跟你去辩论，你仔细用，我现在就是用经文来证明啊。所以呢，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我们看都这些米迦也好，利未人也好，什么但人抢地，绝对都是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已经看到这些败坏了。好，最重要的是，你看再往下到二世纪二章十节以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世代什么，像这个约尼哈呀，像什么米迦呀，这些小利未人啊，什么什么都死了。那他们还多少知道一点，还知道什么建立一个神堂，以弗德还要拜一拜，虽然是错误的啊。 好，可是他们都归了列祖以后呢，然后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士师记时候开始接上的，明白哈？好，那你看啊，到了二章以后，这是二章十一节、三章七节、十章六节，然后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黎。那个时候开始，士师记就开始提到他们去拜这个神、那个神、那个神。然后神说：“你们，他们要做你们勒下的金国，你们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也不把他们赶出去。”大家还记得吗？是吧？好。所以呢，从这五章，根据核心地带、核心人物、核心名字，神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在看，神在判断，神已经定下了他所要定下的，什么时候兴起什么样的派，什么样的支派里面的什么样的士师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这三个月以来一个一个一个士师的延续。好，谢谢大家，结束。我在讲完之前啊，我确实要说两句未尽的话哈，就是我觉得这三个月呢，真的谢谢大家那么样的 commit 啊，这样子，这其实对我也是一个 support， 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呢，我也真的是感谢这个牧师师母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能够为大家尽点薄力哈。那再有呢，就是我特别感谢哈，也特别感谢先松和杨东。他们真的就是在 technical 方面给我这么多的支持，那样的无怨无悔的。有时候他们不在，我心里就觉得有点慌，就是还有点那个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么一个大家庭非常的感恩，我自己也是收获非常的大。所以谢谢大家，再一次谢谢大家这三个月来这样的跟我一起，我们互相学习啊。好，那我们就来。